好，我们今天要谈的佛教的因果观，那这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题目。很多人都知道佛教谈因果，事实上呢，不止佛教谈因果，其实在印度的很多宗教都谈因果，只是说他们对因果的解释 方式呢不太一样。所以呢，你会发现到呢，在印度的宗教里面也有谈到业，也谈到因果，也谈到轮回，但是呢，佛陀的解释呢就跟他们的解释呢会有不一样。那所以呢，这个然后我们还要再说的就是说，因果呢，这个因果这个道理呢不是佛陀发明的，也不是说因为印度宗教就有了所以不是佛陀发明的，其实就是说这个因果法则呢是宇宙的自然法则。所以呢，有些人以为说啊，我信佛就是被因果绑住了，如果我不信佛呢，我自由自在就不会有因果找我了。很多人常常问这个问题啊，如果我不信因果，我会不会有因果呢？有没有人这样子问过你？
有
没有？常常有人问啊，如果他不是佛教徒的话，他会不会有因果呢？没有人问过你们这些问题吗？我常常遇到这样子的人，而如果我不信的话，是不是就没有因果？说因果就会找到你的，因为因果呢是宇宙自然的法则，不是佛陀发明的，也不是佛陀创造来绑制我们的。就像上个星期我们说，我们要皈依佛、皈依法、皈依僧。那我们说为什么要皈依佛？因为佛有大智慧，那他是觉者，也就是他觉悟了宇宙的真理。那其中一个很重要的道理就是因果的观念。所以我们说当佛陀觉悟的时候，在第一个阶段呢，他就是看到，就是说能够在他觉悟在心沉静觉悟的过程当中，看到造恶的人都得到苦果，行善的人都得到快乐，然后发现到你做什么事情他会得到怎么样的结果。但是很多人因为看不清楚这一个原则，所以呢就做了一些事情期待这样子的结果，但是你这样子的做法肯定是不会得到，比如说你做 A 的事情，你是要得到这个 A 的结果，但是你心里一直想期待得到 B 方式的结果，那是肯定得不到的。那佛陀是在他心沉静专注的情况之下觉悟了这个因果的这个法则，这个是宇宙的自然法则。那所以我们上个星期也谈到佛他诞生在一个非常舒服的一个舒适的一个王族生活当中，但是他感觉到人生的苦，那所以他要寻找解脱苦的这个方法。那所以他在这样子的一个过程当中呢，他看到慢慢的他去研究出来是什么事情造成苦，所以才会给我们带来这个果。我们常常感觉到的是果，我们不知道因是什么。那佛陀他在他非常专注澄清的心的这个情况之下呢，他看到他了解到了什么因造成什么果，所以他才告诉我们这个一些规则这个在你还不能了解之前，他就说守五戒吧，至少你不要给自己带来苦果。所以五戒的佛陀制定五戒，其实它背后的原因背后呢，其实是根据因果来制造来设定下来的。因为对一些人你一下子讲到很深的，他都还来不及了解，也还不能够很信受，但是他如果又还不能很信受，然后又同时一直在继续做不好的事情，那结果还是很苦恼，而且会很烦恼，对不对？那所以先好说，如果你们喜欢我的教法，你们相信我，你们先守五戒，那至少生活上呢比较安定，不要给自己带来苦恼，然后在心比较静的情况之下，再慢慢的教导一些更深一层的道理。 有的时候那个教导的方式呢，不一定要这样子倒过来的，所以呢，因果的法则是宇宙的自然法则，那他找出了，他看到了这个宇宙的自然的运作的方式。所以在印度的时候呢，我们刚才说到有很多宗教也有这个谈到因果，但是有的时候所说的这个所要求的得到的方式呢是不一样的。比如说你希望身体健康，然后呢你就杀猪杀鸭去拜你的神灵，希望保佑自己的身体健康。然后你说为什么你要拜，你要杀猪杀鸭去拜呢？他说因为神灵不高兴，所以我就生病。他也是因为所以啊，但是他这个因为所以的那个因不对呀、啊，你明白吗？其实我们很多时候在日常生活当中，因为我们的智慧有限，我们有时候也会落入这样子的情况。所以呢，我们以为我们在做一个事情是应该让我们达到成功的，但是最后不是很成功，就是因为我们那个因呢没有掌握得很清楚。那尤其是像这个杀猪杀鸭，然后呢希望呢得到身体健康，这个是非因即因，这个不是因的把它当成是因，对不对？因为你要自己身体健康，那当然你要照顾这个身体所需要的条件，让他身体健康，同时你应该要有一个善心，也希望别人的生命健康，那你才有可能说自己 身体得到健康啊，不是说杀猪杀鸭来保佑自己身体健康。那有的人希望自己身体健康呢，就炖骨啊，炖鸡炖鸭炖猪，吃猪脑补脑，吃猪肚补肚那这样子的话，一方面伤害生命，把别人的健康伤害掉了，然后希望自己身体健康，不成道理，对不对？所以呢，这个就是我们凡夫呢常常就是掉入这样子的情况，非因即因啊。然后呢，在印度的宗教里面呢，也有很多他们说到因果，他们看到因果，但是他们就认为说，哎，什么事情呢都是过去注定的，所以呢现在呢倒霉就是倒霉一辈子啊，或者是说我今天走路会碰到什么，那也是过去注定的。那有的人呢就落入这样子的因果，连佛教徒里面呢也有很多人落入这样子的因果。那其实呢这个是不是佛教的因果，所以呢我们在谈到因果的时候，很多人常常觉得因果我不喜欢，好像就是什么都不能改变，什么都是因果。事实上这样子说这样子的话的人呢是不了解佛教的因果观。所以呢我们要知道说佛教的因果其实跟印度的一些宗教所谈的因果是不一样，它不一样在哪里哈？那首先呢，第一个呢，佛从他的觉悟当中呢，知道呢，凡是任何事情的产生，它是有因有缘的。我们所面对的快乐或痛苦，它必然有它的原因，不是无中生有的。所以第一个原则就是说，果从因生，这是一定的。果呢一定是从因生出来的，一定是有原因的，看不到，就是一定有原因的，不是无中生有这样子冒出来的，不是用石头这样子冒出来，或者是偶然发生的，就是 by luck 的，不是这样子的。所以呢在这个是第一点，就是说世间上任何的事情它是有因有缘的，不是莫名其妙的啊。另外呢就是这个事情的发生呢是有因有缘， 那这个因果呢，它也有它一定的规则，一定的规律。比如说，就像刚才我们说的，你杀猪杀鸭，希望得到健康，符合它的规律。就是说，不会说有人呢杀人砸抢，然后呢就得到幸福快乐，这种是不合逻辑的。所以善有善报，恶有恶报，这个是自然的因果律。所以呢，它这个因，你要造什么样的因去得到什么样的果，它还有一个自然的一个规律，而不是 random 的。如果它是没有一个规律的话，那我们很难修行啊，很难学啊。然后又好像不晓得是什么东西在掌控着，那所以就变成有的人认为说，所以为什么有这么多宗教的产生？也就是说，我们人的智慧不够，然后常常就想说，好，你说有因果，但是我又好像觉得它不是，并没有像我想象的那样的快的产生，或者是我做了这个因，我以为会得到这个果，但是又不是。所以呢，有人就觉得应该冥冥之中呢还有一个掌控者在掌控着，所以就是想象出神啊、上帝啊的那些这个掌这这个有一个有权一个权力的人呢，或者是一个神灵，或者是反正就是超越我们的在掌控着，所以才会开始会想出很多的宗教出来。但是佛陀告诉我们呢，这个因果呢，它是果从因生，然后呢，它是有它一定的这个规则。就是这个事情的产生呢，它有一定的规律。那所以佛陀在他心非常沉静、专注、智慧开启的时候，他了解到这整个运作的方式，他也知道这个规律是怎么样啊。那所以呢，这个就是说，他有他自然宇宙的自然的一个规律，这不是佛陀创造出来的。然后另外呢，这个我们说果从因分，从因到果，这个。果呢，刚才我们说它不是无端端冒出来的，那从因为什么会变成果？如果因你做了一件事情啊，如果它是一个实在的东西的话，它就不可能变了。因怎么走到变成果呢？
要给他 condition，
然后他就会走，给他加一点 petrol。 但是这个也说明就是说，那个因呢，它并不是那么实在的，就是说你种了一个因，你还加了一些缘，然后它会起变化，然后再慢慢的进展到变成果，是不是这样子？那也就是说明这个因本身呢，它是要很多因缘，它是变动性的，它是缘起的、啊、所以呢，从这个果从因生这里来说呢，佛陀说所有的快乐、失败、成功、痛苦都是有因有缘的。那有的在早期呢，就是有人在辩论东西是什么样，怎么样生出来的？你怎么生出来的？刚才有人喜欢问，人是怎么产生的？宇宙是怎么样产生的？世界是怎么来的？对不对？很多人常常喜欢问这个问题啊，佛教从来不回答这个问题。啊，就是说，因为佛教没有答案，所以不可以讲说的。那佛陀说呢，这个四门不分呢。他就说，有的人认为呢，是东西是自己生出来的，自己生自己。
有没有东西自己生自己的？你自己生出来。如果你自己是一个实体，你就不可能在，你即使你这个是什么？复制啊，变成另外一个你的话，既然能够从你这边抽一点基因去制造另外一个你的话，换就是你里面的东西可以拿出来分了，那也不是，那换句话说，那这个复制的你跟你这个你是完全一样吗？嗯，不一定。医生。怎么样？复制的那个你跟你会是一样的吗？
不可能完全一样。
那如果那个复制的那个死掉的时候，那个原来的那个会死掉吗？那就是不一样的吗？对不对？那还有就是，复制的呢，可能只是在物质上的复制，他用他的基因来复制嘛。但是他性格。他很，比如说像你们读书读到这么多年了，到现在变成医生了，好，然后你就复制一个，他就变成医生吗？你敢去看那个医生吗？那个复制的医生，他的知识跟他的性格会是一样吗？所以也不是一样的，所以这个。说自身呢，就是说，如果你这个自哈是一个固定的个体的话，是一个实在不变的这个我的话，那如果是我自己是主宰的，我是一个实在不变的个体，那你怎么自己又变成另外一个出来？这是不可能的事情啊！所以这个是自身是不可能，这个自身呢是不可能。然后呢，他跟这个别人跟你，如果这个他呢，就是这个 A 是实在的 ，B 也是实在的 ，A 跟 B 加起来就变成 C， 可以这样子吗？如果是 A 本身就是固定不变的实体，它已经不能够有其他的因素了，它是固定不变的，那你怎么可能把它加另外一个东西？或者是说他生出另外一个东西，这是不可能的、所以自身不可能，他身也不可能。然后呢，共生。那有的人说，那就说，这个是说 A 自己生自己不可能，这个就是说 A 跟 B 也不可能。那这个是他身呢，就说 A 如果是固定不变的 ，B 也是固定不变的，两个加起来，两个根本就没有可能进去容纳别人，就是它是固定不变的实体的话，你就没有接纳别个因素的空间。那 A 跟 B 加起来，就像你们那两条那个磁铁，它是相克的话，它根本就不可能连在一起，也不可能产生另外一个东西出来，对不对？那所以呢，共生也不可能。它这个共生呢，是指两个，我们把它两个当成是实在不变的啊。那还有的人呢说是无因生，莫名其妙生出来的，那更不可能啊！孙悟空从石头上跳出来的，那也不可能、那所以呢，佛教说四门不生，那他所说的这个生呢是什么生呢？缘生，也就是说是很多因缘条件组合起来。然后在无常变化当中的一个暂时稳定的状态，我们叫它暂时的存在相。然后我们从它就是这个暂时呈现的存在相，我们说这个东西生起来，看到这个东西啊，像你说一个 baby 生出来，其实也要父亲跟母亲的条件，再加上他自己的业识。然后拉在一起不断的成长，从胚胎慢慢的长到生着一个 baby 出来。但是我们是看到一个 baby 的时候，我们说它生出来了，但是其实那个时候是生吗？其实之前就已经一直在成长中，对不对？所以只是我们通常就是哪一个比较大的变化的一个段落呢，当成一个生，
然后一个大变化，比如说当成死。事实上呢，它是一直在那个因缘呢，一直在凑合变化、改变当中，那才是，
所以这个叫做缘生啊。那就是说我从因生呢，这个因呢，其实这个是很多因缘条件的，那它是有一个根据一个规则。那之所以呢，这个之所以这个因可以变成果呢，他说是那就是说我们像刚才说的，就是这个东西存在，我们常常说啊，这个东西出现了，有这个东西存在啊，这个有。有时候呢，在佛教里面，我们说存在物，其实都是指因缘和合所存在的东西啊。那但是呢，这个东西之所以能够存在，是因为它是空性的。那也就是说它是条件性，那这一部分呢，如果你们有一些人听不懂的话没关系啊，因为我这个是先讲一下这个佛教的这个因果，它会最后我们会讲到为什么它可以变啊。那还有就是说等一下我们再讲一下它的这个性质，那这一部分是比较深一点啊。那这个有依空力呢，也就是说这个存在的现象能够产生，就是因为它是因缘条件。所以呢，为什么因经过了种种的因素，它会变成果？如果因是固定不变的实体，它完全没有变化的空间的话，那你一件事情做的它是固定这样子不变的，它不会有产生另外的变化，不可能从因就变成果。比如说你说一个苹果，好，这个苹果是实在不变的，它你种在泥土里面，你把它埋在泥土里面，它这个是实在不变的东西的话，它怎么会长成苹果树呢？它之所以能够长成苹果树，是因为这个苹果本身它是很多因素组合而成，所以它里面的苹果肉啊、种子啊，在吸收不同的养分啊，它腐烂啊，然后再加上泥土啊、水分啊，它就慢慢的发芽长大，然后最后产生一个苹果树。所以就是说，这个就是说，这个苹果本身它是缘起的，它不是一个实在不变的个体，它是可变的，它是因缘和合，条件性无常的。那这样子的情况，我们说它是空性，所以它才能够从苹果变成苹果树。如果它不是可变的，它就不可能从苹果变成苹果树。这样子了解吗？所以呢，他说因果的这个道理的可以成立的原因呢，其实是因为它们都是缘起，所以因再加上不同的缘，再加上时间，所以就产生了，才会成熟成果，对不对？那如果缘不太一样的时候，哎，果可能也会不一样。这是我们尽量知道的一个概念哈。好，那这一部分有点太深，但是没关系，这个只是给大家一个，那是就是在座的大家如果说已经对佛教的因果观念有概念的，希望说这个给你进一步的去了解一下啊。那好，那我们现在再谈比较浅一点的，也就是说佛教说因果，那刚才我们说到佛教所说的这个因果呢，除了就是说我们造了一件事情，那这个是一个因，那这个因呢就像一个种子一样的，你种下去的，那它并不是就这样子就过去的，它会产生呢一个潜在的力量，那这个潜在的力量呢，在因缘承受的时候呢，它又会形成果啊。那所以呢，我们说这个因 我们比如说骂人，只叫了一个骂人的应酬，你说骂了，好，无常过去了，风吹走了，但是他很生气，对不对？那我心里呢，可能也会因为骂了人呢，然后心里也会很难过，然后晚上回家睡不着，你想，哎，那他讲的话已经过去了，你回家为什么要睡不着？你回家为什么要生气？这个潜在的力量，我们叫做业力。那这个潜在的力量会牵着，明天我再见到他，昨天睡不好，然后就很难过，啊，第二天见到他，他还是很生气，本来就想转头就走了，哎，说我不好意思，我就说睡不起，哎，他马上就好了，算了，就这样子，然后这事情才就改变了，对不对？那所以呢，这个从昨天到今天的这个对话中间是什么牵连？也就是这个业力啊。那中间这个因到的主要就是那个骂人啊。那接下来呢，我们如果说第二天我见到他，也不跟他 say sorry， 而且呢还再多骂他一句，那可能他就一拳打过来，对不对？那所以呢，那个果呢就严重了。如果我见到他，跟他说了几句好话，说我请你喝咖啡吧，哎，那他就可能就没事了，那个果就被改变了啊。所以呢，从因到这个果呢，中间有一个潜在的力量牵引住，这个我们叫做业力。那这个业力牵引座呢，然后这个果要怎么样的成熟呢，跟我们在接下去继续所提供的这个缘很有关系，这样了解吗？那所以这个在我们日常生活当中呢，大家都可以看得到。那这个因，这个因呢，我们说做一个形体，有时候呢我们说这个业，业呢也可以说是一个动作，一个行为，一个造作。所以你们说 karma 的时候， karma 也可以说是一个 action。 好，那所以像这个因呢，一般我们做人的因可以有我们身口意方面的这个业，就比如说骂人啊，称赞人啊，啊，或者是照顾人啊，对不对？身口意就是说，或者甚至你没有讲话，你给人家一个微笑啊，你表示善意啊，那人家可以感觉到的啊。那这个呢，我们叫做这种做出来，当下做出来，这个是就是种一个因。那这个也可以叫做表业，也就是表面上可以看得到的。那表面上可以看得到的，做了下来过后，它留下一个潜在力量，刚才我们说是叫做业力。那有时候呢，也把它叫做无表业。那这个无表业呢，也就是业的积极，它就是你做了一个动作，一个行为过后，那个是一个业或是一个因，然后在做完了过后，它就会有一个影响力嘛。然后这个有时候好几种会，或者是说同一类的，它会归纳，它会聚集在一起。那这个暂时不产生，这个不暂时暂时呢还没有引申这个我，但是它都一直在影响我们啊。那这个呢是叫做无表，也就是潜在的一个力量继续的延续着。比如说你非常喜欢帮助别人。哎，你看到什么你都帮忙做，哎，也还没有什么大事情发生，然后也没有得到什么特别的奖励什么，但是你就是这样子，哎，但是你会发现呢，大家渐渐的就会对你一个观感，就是你是一个很善于助人的人。哎，哪一天可能你去找工作的时候，
哎，就碰到一个你刚好帮助过的人啊，他是老板啊，他马上就请你了。那这个呢，就是那个你做的善事，慢慢累积了成一股善的业。那个我们就是说，它潜在的一个力量会一直影响，最后呢就产生一个果啊。那所以呢，在佛教里面呢，我们说啊，做什么事情呢，都是有因，这个果是从因而产生的。然后这个在我们的这个现实世界当中呢，大家可能觉得还比较有，还是可以了解啊。你努力读书，你就得到好的结果；你不努力读书，就没有好的成绩。但是有时候你就看到有的同学好像随便读也考得好成绩，有的不读，哎，有的不读就考得好成绩，有的读了就没有考得好成绩，然后你就觉得不公平，对不对？然后你有时候你觉得你自己做人做得很好，但是都没有人喜欢跟你交朋友，就这样子吗？那所以有的人就觉得好像因果不是很公平。所以我们要了解佛教的因果呢，佛教的因果是延续到过去、现在跟未来。因为很多人谈现在的这个因果呢，当下看得到的，有的他们会觉得可行，但是在远一点的时候，他们就觉得好像不是很公平。但是佛教说，我们要记得说，我们还有过去生、现在生跟未来生，所以呢，不要被眼前的一些努力得不到好的结果的时候，或者是得不到我们想要得到结果的时候呢，我们就认为说因果是不存在的啊。那因为呢，这个佛教说三世因果，三世就是过去、现在跟未来啊。那所以呢，刚才我们说读书，就比如说大家读书，大家能够进到大学，应该都算是以前都是蛮用功的，啊，有没有哪个是混上来的？好像没有混上来是吧？如果哪一个是混上来的呢？你上到大学过后呢，你就会发现你很吃力啊。有没有这样子的感觉？没有。啊，那你或者是说你这个大学一年级的时候，你没有很认真读，或者是说大学一年级的时候，你就在上课的时候不是很专心，然后这个或者是说应该做的功课没做，然后勉强跟你上到大二，那在其实，在大学有时候你不需要这样子等到大二，你会发现到呢，你只要前面几个星期没有专心哈，你后面已经就追不上了，是不是这样子？你会发现到呢，如果开学的时候 first semester 你 first 5 weeks 在 learn blur， 然后呢突然间 week 6 assignment 的，整个前面不晓得是干嘛的，然后你现在拼命读，你就发现到后面那段，前面那一段就好像有一段空白的补不上去，有没有这样的感觉？所以呢，虽然你现在 week 7 week 8你表现的比别人更用功，你的 end term 那个 end of semester result 呢，可能还是比不上人家，就是因为那五个星期，是不是这样子？那所以呢，所以有的时候呢，我们如果说把这个，单单我们算是一个 semester， 你就分成前面四个星期，中间四个星期，后面四个星期吧，你们是十二个星期，对不对？当然前面四个星期哈，因为是前面四个星期很快过去的，刚刚 holiday 回来，尤其像你们很多 miss your first week， 然后第二个星期还在黄昏当中，对不对？然后第三个星期有时候又要搬家，好，第四个星期它一下子就过去了，啊，前面四个星期暂时还没有 settle in 你的大学。然后已经开始要三门了，怎么办？所以你就中间四个星期要赶快加紧啊，有时候都记不上了，
那你如果是这四个星期还不赶快加紧加紧的话呢，等到最后才来加紧，有的时候就很难追得上，完全就追不上了。所以呢，一样的道理，就是说如果我们现在很努力很努力，但是做来做去呢，就觉得说好像事倍功半，什么事倍功半，就是说你要下很多的功夫，但是得到的效果好像一点点，好像看不到什么进步。这个呢，就是你还在开创，你还没有，其实还没有 progress， 只是还在 catch up 后面前面的还没有做的东西，就是那个基础还不在啊。所以呢就变成就会让你觉得说我花了这么多时间，因为我们的耐心很有限，我们常常只看到我现在很用功，但是去年有没有用功？没有。所以呢，所以这个如果说像有的中学小学都不是很用功，然后或者是说小学完全没有用功啊，小学尤其是这年小学玩玩的，然后呢到了中学 year 7 year 8 year 9好像也是玩玩的， year 10好像也是玩玩的，突然间 year 11尤其是现在又不用考 school cert 了，你们这里可能不知道，现在不用考 year 10了，所以直接就考 HSC 啊。所以呢这个你们都是什么？就是如果你不用考，你们是 SRP 吗 ？SCM 在公司有没有考？没有考了，也没有考了。对呀、啊，那就五年的时候才考。哦，那所以呢，前面呢就反正还没有大考嘛，就很随便了。啊，那所以呢你看啊，如果说小学也混混，初中也混混，然后呢到中学的时候要用功，你就发现到哎，好像很多很难，然后你就要很加紧的读书。然后有一些同学呢，如果是说小学也很用功，中学也很用功，他们就按部就班，应该做应该读的应该知道的东西都已经知道了，他在读高中的时候就很顺其自然。那所以他读一个一天温习功课两个小时，周末再多几个小时，他就考得好好了。那你呢？晚上读到三更半夜，每天睡觉睡眠不足，还是考不到像人家那么好，那你说不公平？问题是你没有看到人家过去怎么样努力啊。所以佛教的因果呢，是告诉我们呢，我们有过去的影响我们现在。所以当我们现在的努力不够的时候，现在努力不能够看到它的结果的时候，不要怨天尤人，只能知道告诉自己说啊，我过去努力不够啊，就是基础做不够啊。所以有的时候我也譬喻，就是比如说农夫耕田一样的，如果农夫耕田，一个农夫每一年都勤劳的耕田施肥灌溉啊，这个松土定期的做应该做的事情，那另外一个呢，把那一块土地呢荒废了五年十年硬邦邦的，然后突然间呢有一天心血来潮的看到隔壁的大丰收，他也想种了，他就开始来种，人家撒谷他也撒谷，人家施肥他也施肥，那结果呢收成呢还是不会像人家的那么好，为什么？为什么他的收成还是不会那么好呢？人家撒谷他也撒谷啊，人家施肥他也施肥啊，人家浇水他也浇水啊。对，因为他的土地还是硬邦邦的啊，他没有去做那个基础工作，然后他之前他的土地已经荒废了，对不对？然后那个这个基础工作没有去做，所以呢他即使现在表面上做的一样，其实效果还是不对的，还是不会那么好的。但是呢如果他知道说哎，今年我只是抄袭他所做表面上所做的，我忘记了基础工作，那明年呢他比较努力一点的把基础工作做好一点，那连续做几年过后呢，他的土地呢也会改善了，改善了过后呢慢慢他也能够得到一样好的丰收。
所以呢，佛教的因果呢是告诉我们呢，我们现在的努力非常的重要，但是过去的不影响我们现在。重点在于呢，我们要认清说，这个因果法则是必然的，是一定有的。那现在不能够得到很好的这个效果的时候呢，我们要知道是过去自己做的不够，那继续的努力，慢慢的你就能够创造你的未来。那不要因为呢一点点的失败呢，一点点的这个就是不是那么样的成功呢，就放弃了，就不相信因果。如果你不相信的话呢，或者放弃的话，那就没得救了。就像这个农夫呢，如果他觉得说我跟他一样这样子努力，今年我跟他起床我也起床，他撒谷我也撒谷，他浇水我也浇水，为什么我都没丰收，我的命不好，算了不要做了。那如果这样子他放弃的话，那这个土地呢就继续的荒废下去。但是他如果能够认清，他开始去改变啊，多一点时间去松土，去施肥，去灌溉啊，让这个土地呢慢慢的恢复它的肥沃。那这样子的时候呢，再过几年它就慢慢聚上去了。所以佛教的因果呢是告诉我们呢，掌握我们现在，认清我们过去缺乏什么，现在我们在自己的生活当中会发生到哪一方面呢比较欠缺，就是说好像做哪一些事情会比较不顺利的，我们就要看它的原因在哪里。比如说我们人缘很不好，那我们就知道说一定是呢，我看看我们现在有时候就知道了，你会发现刚刚现在呢，比如说啊，我不太会笑，然后看到人是凶巴巴的，然后所以呢现在每个人看到我都很害怕，那所以呢去做什么事情的时候呢人缘都不是很好。那现在都可以看到是这样子，那你可以想象过去可能也差不多是这个样子。所以呢从这一点我们可以看到，就是说看到自己，然后自己想说现在我学佛的，我要不单单是要在智慧上提升，也要在这个人缘上、慈悲上去提升。那你会发现有时候你个人比较智慧倾向，所以你不会那么很自动的想要去帮助人。但是你看到一些朋友他就很自然的可以去帮助人，而且呢他帮助人是一个让人家感到很欢喜，去到哪里大家都很喜欢他来，你就去欣赏人家那一点，去学习人家的那一点，然后慢慢的我们就能够让自己的这个习气呢稍微的改变一点啊，那这样子的时候就增长这一方面的善业，那这样子我们做人呢才能够慢慢学佛的过程当中，才能够在智慧跟慈悲方面能够平衡啊。因为这个学佛的人呢，有我们上个星期谈到，有的是从智慧门入的，有的是从慈悲门入的，有的是从信愿门入的。所以说，有的人就是听到佛念佛念经，他就觉得很有信心，他就很欢喜。那有一些是一定要打破砂锅问到底的，一直为什么下去的。那也有一些呢，什么也不要理，你叫做善事，好，我很高兴我去做善事。那这些都好，没问题。但是我们不能够一直停留在那一个阶段，那个是一个起步啊，就好像大家吃东西一样的。你喜欢吃甜的，不错，因为我们多少也要需要一点甜。你喜欢吃咸也是可以，但是你不能够只是纯粹只是吃甜的，或者纯粹只是吃咸的。每一个人都有自己的倾向，对不对？比如说你说蛋白质很好，你最喜欢就是吃蛋白质，或者是最喜欢就是喝牛奶，什么都不吃，那也会营养不良啊，对不对？ 你就喜欢吃 potato， 就天天只是吃 potato。虽然 potato 营养也很好，但是你只是吃一种，天天就吃一种，你也还是会营养不良。所以一样的，如果你是智慧门的，智慧是很好啊。但是如果你天天只是吃一种，那其他的不修，其他佛所教的这个慈悲心愿方面不平衡的话，那也不能够，那就是在学佛上也就不能平衡。就像我们的身体一样，会营养不良啊。那所以呢，这个佛教的因果观呢，我们要知道它谈到三世的因果，然后这个因果呢，还有就是它有这个然后这个三世的因果，然后这个还有就是这个因果呢是可以改变的，这是我们要知道啊，不是说不能变的啊，因果是可以改变，但是呢它不能够呢就是抵消啊，所以这业力呢，因造了它产生一个业力，业力呢可以改变，就是就像说我们说我们做了，如果一个人常常做坏事的，他这个业力就像一股力量一样的，这股比如说他是一个很凶暴的人，你会发现到呢，你这个这一股凶暴的力量就很多，凶暴的事情一直累积，那就这股力量就很强啊。那如果说我们有一些凶暴的这个业力，但是我们知道这个不要再给它增强，要控制着它，不要给这一股力量增强，我们要增强的是那种比较温柔比较慈悲这个和蔼的这个力量。所以呢你就常常提醒自己，这一股力量是在那一边，你不能取消它，因为已经照在那边了啊。那但是呢我们呢要不要让它再增强，所以我们要加强呢这个善的力量。那如果善的力量，这个慈悲宽恕的这种力量比较强的话，那很自然的你遇到什么事情，因为这股力量比较强嘛，那很自然你的反应呢比较会是这样子的一个力量，是不是？那所以如果说你看一个人，如果说他常常就是去酒吧啦，然后又是去打架啦，是什么的，他一讲话很容易就很冲，然后就很容易动不动就要打起来了。那如果那种很善良的呢，他就很自然会倾向这个。所以当我们学佛呢，要调整自己呢，就是要记得，就是说如果我们希望我们的生活越来越平静，越来越清静，然后生活越来越安稳，我们尽量不要去触动那一些不善的业，然后也不要再让我们的贪嗔痴呢去带动我们的身口意行去造作那种业，常常提醒自己用关怀的心、慈悲的心、原谅的心啊、宽恕的心，这种善心呢去跟人家互动，那让这一股力量强一点。那强一点的时候呢，那你会发现到这个因为你的善念，所以呢有时候有一些恶的事情呢要产生，但是因为你的善念，那它很快呢就给你转掉了，就我们是像刚才所说的，我骂了他，然后他想要打我，然后我在讲 sorry 的时候就改变掉了，对不对？所以呢就可以重业轻受，本来是比较重的，但是因为我们加进了一些这个善的力量进去，那就把它，但不是说那个恶业不见掉了，而是呢在佛经里面呢有一个叫做言义经，就是受的，你知道吗？刺东西的盐巴，你知道盐巴吗？那言义经呢，在佛陀他譬喻这个言义经，这个重业轻受是怎么样呢？他就说比如说一个人造了一个恶业，他的应该所承受的恶果呢其实很苦的，就像这一杯水呢里面呢你放了两大汤匙的那个盐巴在里面，然后你要这样子喝的时候，它可能咸到苦， 那但是你造了很多的善业，那就等于呢把这一杯盐呢倒进了一个大池塘里面，淡水大池塘里面，那你的这个盐的成分呢，我们谁读 chemistry 的，它的那个这是什么 molarity 还是啊 concentration 还是什么，反正你倒下去它的盐的成分本还是一样多，只是它 spread 到它是变成被淡化了，所以呢虽然你还会承受一些苦，但是不会一下子这么样，而且很快这样子就可以轻轻的就这样子过去啊。所以呢这个是演义经里面告诉我们，就是说我们的重业呢，如果我们能够忏悔，如果我们能够多做一些善事，然后让这个善的力量，善的这股力量强的时候呢，那这个会可以改变这个我们所要承受的这个 的后果啊。所以业力是可以改变，它不是抵消掉，不是说好我做了一个坏事然后我做一个善事而 cancel 掉，它不是 cancel 掉，它只是把那个力量善的力量增强啊。所以这个是我们要了解的。所以在佛教里面呢，虽然说过去的业会影响我们现在，但是我们现在的努力呢可以去改变它。所以呢我们现在能够做的是什么呢，那这个过去的已经种下去了，过去的那但是呢在果还没成熟之前呢，我就是我们现在可以做的，就是尽量提供善的清净的因缘，让它呢能够朝向呢比较好的一个方向。然后在这个在造这个业的时候呢，其实所谓的造业，很多人以为说它很造业，就想到是恶业，其实我们每一个动作都是一个业。所以我们说 karma， 其实 karma 不一定是 bad karma， 就是你每一个 action 都是 karma。所以呢真正了解佛法的人，真正了解佛教因果的人呢，他会很注意自己的每一个行为，因为你做的每一个行为每一个动作，以后你自己就要承担它的后果，不是任何的人在惩罚我们，是我们自己的行为带来的后果。所以呢真正很认知佛教的因果观的人呢，他会非常谨慎他自己的每一个动作，不是这样子随便哈啦哈啦过去了，然后就想到说因果找不到我所以呢有的时候呢你不要生气什么东西不公平，因果法则是宇宙最公平的法则。你如果说为什么老是只骂他不骂只骂我不骂他的话呢，你不用去担心，如果是他有错的话，他最后自己即使老师不骂他妈妈不骂他，最后还是自己会要 承受那个后果。所以你不用去自己去生气然后让自己去造恶业啊。那还有另外一点呢要注意的，就是说好，我们说因果是可以改变，然后呢另外就是我们要尽量的让我们的生活越来越快乐，越来越幸福。那我们过去呢，我们说过去的业已经造了改不了了，但是呢在它还没有结果之前，我们呢还有办法控制它，我们不能改变它，但是我们能够控制它。为什么呢？因为这个业像一个种子，那这个种子它需要养分让它长大。那所以呢如果说假设说这个我说我骂他吧，我骂他今天骂他好几次啊，那这个骂他呢要怎么样让他会最后会想要打我一拳呢，就是说如果我继续有这种嗔恨心，然后呢让这一个恶言呢越来越强， 就变成我气，其实是滋润这个恶因，然后再加上更多的恶缘，让他呢，最后有一天他忍不住，他就一拳打过来，对不对？所以呢，这个因呢，恶的因呢，恶的这个种子呢，它要发芽，需要恨恨心、嫉妒心、骄慢心、自私心、贪心，这些不善的因素是它的源，它的养分。有这些的时候，你就很容易引发自己的恶业。那如果我们不希望自己的恶业被引发起来，你这些种子最好被埋在下面，不要再出来，不要再长出来。你最好把它埋在呢哪里呢？水泥地里面，或者埋在卡本里面。它没有养分，它就长不出来了，对不对？那所以呢，你就不要给它要它要的营养。那你要什么长出来呢？你要你的善的种子长出来。要善的种子长出来，那就要有慈悲心，要有这个宽容的心，要有关怀人家的心，要有原谅人家的心，要有布施的心啊，还有要有智慧，不要太过自我啊。那这些呢，都是能够引发善业的这个善种子的缘。那所以呢，我们能够掌控的，现在能够掌控的呢，就是看好我们自己的心啊。所以上个星期我们谈到什么叫做善，什么叫做恶，其实很重要的。所以从我们的心的清净与否来去注意一下，然后呢，在做什么事情的时候，也多用智慧去确定说有清净的心，同时去得到好的后果啊。然后这个常常关照我们的心，然后我们的心常常呢，尽量倾向清净，不能百分之百，至少尽量呢都倾向清净啊。那这样子的时候呢，我们这个恶的种子就没有营养去滋润了，那你只滋润你善的种子，同时呢，你这个又能够种下善的种子，你知道吗？这个我们这个所造的这个业呢，它有发业跟润生的作用，也就是说，它能够呢，滋润过去的种子，让它长大。同时呢，它又造新的一个种子下去，对不对？你今天发一个慈悲心帮助别人，你的这个慈悲心会引发你过去的善种子，但是同时你现在新的这个动作呢，也是新的一个种子，对不对？那所以你这个新的种子种下去，它又能够影响你的未来了啊。所以呢，真正一个很认识佛教的因果观的人呢，他会非常清楚呢这个因果法则是怎么样运作的，然后他掌握每一个时刻呢，好好确定自己的身口意行为，每一个时刻种下正确清净善的种子，然后这样子一步一步的朝向佛道。恶的种子尽量不要去滋润它，所以非常清楚这个佛教因果观的人呢，其实你会发现，其实你是在创造自己的未来，你自己在创造自己的未来，未来是掌握在你自己的手中。那所以呢，这是说到因果跟这个业力，然后还有就是刚才有说到说我们看到有一些人做了坏事，做了善好事，为什么还得不到这个很快的成功？我们说可能他努力不够，但是也有一些人做了坏事，你会发现他怎么还在享受？那当然，时机还未成熟。然后另外就是说，他现在的享受是过去的福报而已。他在用过去的福报而已，所以不需要去嫉妒任何人的啊。他如果说，比如说他做了坏事，他打惨了银行，然后他这个他还有办法去逍遥，然后呢享受， 只是说警察还没抓到他对不对？苦果自然迟早会来的，我们都知道迟早会来的，对不对？啊，那所以呢，这个这个福报也只是暂时的啊。然后尤其是他用这样子很恶劣的方式去得到，去得到的话，肯定不能够得到很长的一个享受。那所以这个不要因为呢眼前没有得到呢，就觉得这个因果不公平。因为这个报呢，业报的时间呢，它有分几种，看你造的业的这个种类啊。很快能够现报的呢，通常是很重的业，很重的善业，或者是很重的这个恶业，就马上现报啊。那一般的呢，差不多差不多的，有时候不会马上呈现的，他要慢慢，有时候要等因缘成熟，还有慢慢累积足够的力量。就像我们刚才所说的，哎，你常常很喜欢帮助人，小小小小的善事，慢慢累积才成为。那所以呢，有所谓现报，就是现身，今生就得到报应的；有一些是来生才得到报应的，然后还有一些是来来生才得到报应的。啊，所以呢，我们常常说呢，善有善报，恶有恶报，不是不报，时机未到。听得懂吗？啊，所以呢，它是必然会有报应，只是时机未到而已。啊，那还有一种叫做很好玩的，叫做花报，花朵的花，啊，或者是写成华，中华的华。因为啊，这个是这个花报呢是什么呢？就是很重的业，很重的善业或者很重的恶业。像说你说一个人，他比如说他这个杀害他的父母啊，那他当下呢就被法律制裁了，马上就抓到了。但是他的业并不是这样子就完了，他这个只是现在今生就马上现报，然后但是这个只是其中一部分的报应啊，并不是说他被抓进监牢住了几十年就这样子就结束了。他要受的业，到他往生过后他还是要再受的。就是所以就是很重的业，他会呈现一个马上就看马上就得到的一些报应，但是这个报应还不是全部，只是一部分的，这个叫做花报。就好像那个花啊开了一下这样子啊，所以这个叫花报啊。那这个是说到佛教的一个因果的一些重要的一些问题哈。然后还有就是这个因果呢，我们有个人的因果，那个人所造作的行为呢会影响我们个人，那所以这个叫做个人，因为个人的这个行为影响个人。然后还有共同的这个行为呢会影响整个整个就是共住的人。那所以我们有分这个别业跟共业，也就是说个人，比如说你个人贪心啊嗔恨心啊，就影响你自己。那但是因为你那然后如果说比如这一个团体里面或者是这个社会里面的人，每个人呢都是这个贪嗔痴很重，然后或者是说整个这个社会里面的人呢都道德观念很差啊，这个诈盗淫妄都来的话呢，那你会发现这个造成一个共业，就是这个社会很乱不平安，这个是共同造成的。那所以呢所以就像我们的世界，因为我们是凡夫众生，那这个众生充满着贪嗔痴，所以我们住的这个世界呢当然也有比较好的地方，也有比较不好的地方，对不对？然后呢但是整体呈现的就是很多战乱啊，很多的斗争啊，一般的观念就是贪嗔痴物质啊，这个是共同造出来的一个形式。你如果回想历史哈，15世纪、16世纪、17世纪、18世纪的社会是不一样的，就是那一个时代的人共同的思想、共同的文化，虽然有东方西方，但是那个共同的那个时候 呈现出来的共同的一个社会世界，大概是那样子的那样子的情况。那我们今天的全部都是拿着 iPad 的，所以就变成 X generation， 是不是？ Screen generation， 你没有听过？他们说现在叫做 X generation， 还是变成什么了？低头族啊，低头族。所以呢，这个就是变成一个共业啊，变成低头族。那所以像菩萨的净土也是这样子啊，共同的清净心创造出来的就是净土。啊，所以有所谓的像我们澳洲的社会算起来算是不错，那这也是澳洲整个。住在这一块土地上，大家一般不是说每一个人一样，但是至少比如说这里的比较守法啦，慈悲心比较强啦，或什么这样子，就是共同就呈现了一个社会的一个情况。那但是在这一块土地上呢，每一个个别的人还有个别的个人的享受，即使在这块土地上的人很多享受，但是有些人还是很苦，这就是个人的业力啊。所以呢，我们要知道说，我们的行为会影响我们自己，然后我们的行为呢，其实在这个共同的环境当中，其实也扮演一个角色。所以呢，我们对自己要负责，对我们所居住的环境，对我们共住的环境，我们也有一个责任，因为我们是扮演其中一个分子。然后我们共同每一个人所表现出来的，就渐渐的去形成了这个大社会的一个共业。所以呢，这是我们大家要了解的。那所以这个佛教的因果观呢，其实就是告诉我们，我们要对自己的生命感觉到乐观。虽然我们现在还很不圆满啊。然后所居住的环境也不是很理想，但是呢，我们随顺佛教的因果观呢，我们是可以慢慢的提升自己，因为我们的命运掌握在我们自己的手中。然后另外呢，就是这个佛教的因果观呢，告诉我们这个创造未来靠我们自己，佛是老师，法是指导我们的方法，但是力量来自你自己，这个是很重要。那所以呢，我们要养成一个负责任的人生观，对自己的行为负责，对我们所居住的环境，我们相处的人，我们也要有一个责任感啊，对自己的生活与行为负责。因为你自己的行为，最后你是自己要去面对自己的行为的后果啊。所以呢，所以当我们讲任何一句话的时候，我们都会很负责任，不是随便想讲就讲的。因为你讲了过后，你想说，哎呀，讲错了，很难过。你是不是自己要去负责？而且尤其是我们知道说，这个身口意其实都造了一个业。哎，又不小心得罪了这个人，哎，又不小心得罪了那个人，哎，又不小心讲错了话，这些都要自己去面对啊。所以如果说你是一个懂得因果的人，你就会很负责任，就是我不要讲不对的话，我不要讲没有证据的话，道听途说的话到你那边 stop， 不要再给他传下去，对不对？不是人家跟你讲谣言啊，赶快广播，人家是哪里听来的？那边听来的，那边听来的，那边听来的，那就没有一个责任啊。所以我们对自己的行为做负责任，那做什么事情，挑起什么事情都很负责任。所以呢，有的人说佛教徒都讲随缘啊，随缘啊，哎，什么都不管啊，其实不是这样子的。佛教徒其实应该是一个更负责任的人。对所挑起来的事情会很认真的去做，然后做的时候会非常仔细，非常的 周详，因为他会想到很多的一个，会很负责任的去把事情安排好。那所以呢，这个同时呢，我们不单单是想到自己，还有想到说我们共住在一起的人，还有我们这个生活的环境，我们每一个人其实都扮演了一个角色，会制造一个共同的空间，所以我们也会去关怀啊，这个我们所居住的环境，我们的社会，还有跟大家的合作啊。所以一个了解佛教的这个人这个因果观的人呢，其实他的人生观呢是非常积极。好，那这个是大概一个佛教的因果观的一个介绍，大家有没有问题？现在有问题吗？因为这个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问题，你们听了，你们有相信吗？其实这个因果呢，深信因果呢，在佛学习佛法的过程当中是非常重要的。有的人呢，谈很多佛法，谈得很深很深，但是呢，对于这个因果呢，他不就是当成一个理论来了解，但是他心里并不是很相信。这样子的时候呢，他在行为上呢，他不会去很害怕说，哎，我做了会有什么后果。他只是把佛法当成一个哲学这样子来研究的时候呢，你会发现啊，他这个因果好像他分析佛教的因果是这样子这样子这样子的，但是在生活当中他不会很谨慎自己的身口意行为，也就是说他没有想到会有什么样的后果。所以深信因果的人呢，你会发现呢，他在生活当中如果他遇到一些挫败的时候，他也不会很颓丧，因为他只会从因果当中呢去学习，然后再知道说可以改变，他会要求更进一步。所以了解佛教的真正了解佛教因果观的人呢，他不是那一种就是哎呀这是我的命运，哎呀随缘啊不要做了，不是这样子的。其实真正了解佛教因果观的，他是非常积极非常乐观的。还有呢，就是甚至这个了解佛教因果观的呢，他也会对自己的恶念、自己的不善的念头会感到害怕，或者是说不希，就是会感到惭愧，不要让这些恶念影响自己去发动生活一行为，就是会他会想到说，哎呀，怎么还有这么坏的念头？他会觉得难过，他。是因为他知道这是不好的，所以呢，这个一个深信因果的人，他会随顺因果法则去讲，然后去怎么去创造他应有的未来啊。比如说，福报知道说自己做什么事情好像都遇到很多障碍，福报不够，好，没关系，现在找工作一直找不到，那我就先去做一些义工吧，欢喜的心去做一些。去做一些义工，去帮助别人啊，反正就等那个一面找工，但是一面做一些善事，哎，慢慢的福德因缘具足的时候就好了。所以你就会知道说，有一些事情不能强求，那还不能时间还不到的时候，那我们尽量制造一些应该有的因缘，让它更顺利一点。啊，所以你懂得因果法则的时候，你就会利用因果法则来安排你的生活，然后利用因果法则呢去做正确的判断，然后再利用这个因果法则呢去创造你的未来。啊，所以这样子的时候呢，就会让我们生活的比较有信心。也知道说这样子做慢慢慢慢的会越来越好。